好，那我们现在来看灵魂永生啊。我们今天要到567页，对不对？好，596节。好，567页啊。鲁伯在他的序里面所提到的物质宇宙及意念结构，的确代表了我们第一次正式的接触。虽然鲁伯在那个时候并不知道这回事啊。那个经验发生在一个他能接受的架构里，也就是高度加速了的灵感。啊，什么是高度加速了的灵感哦？因为我们知道赛斯的能量很大嘛，所以鲁伯能够跟他接触的时候，那种能量的感觉，能量的感觉不是像我们现在坐在这里。好，各位有没有经历过头晕的时候？好，可是我不是说你气血不足的头晕哦，啊，有的时候啊，也许啊，你会在某一个环境里面，啊，这个里面可能啊，我们讲说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特别的状态，好，那有些人呢可能没有感觉，有些人可能会有一些反应，啊，我这样讲又有点抽象哈，各位，有的时候你会不会啊，真的突然会有一阵好像很大的一个冲击，比如说就是灵感嘛。啊，有一个哇，突然冒出来一个什么样的一些想法，你自己都会吓一跳，因为这个是你从来没有想过的，你从来没有特别去想过的事情。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莫名其妙的砰，突然跑出来。好，那赛斯在讲哈，你不熟悉的，从来你的头脑都没想过的一些想法或是一个灵感，砰一下子突然被撞出来的时候，他那个感觉就有点像这句话在讲高度加速了的灵感。我讲过，有一次我在带静坐课，电风扇突然砰砰转起来，有没有？好，那个冷气机没有开哦，突然砰砰有风跑出来，然后电脑啪一声断了。各位，这就是高度加速了的能量。好，灵感其实就是一种能量。我想艺术创作者哈更容易接触到这样的一个感觉。好，突然只是一个感觉，然后就有一个意念，然后慢慢就有一个形象图像，嘣嘣嘣一个一个就跑出来了。好，然后艺术家们就寻求表达的方式把它表现出来。好，那只有当他在经历对他而言仿佛几乎不可忍受的那么强的灵感之后，他的意识才离开了他的身体。你知道把人哦撞晕了，有点像那个感觉，把意识撞到外面去了，大家懂这个意思吗？所以鲁伯是在出神的时候跟赛斯在做连结。出神是什么意思？他的意识没有在对焦在物质实相，没有在现场。好，他的意识开始暂时的离开了他肉体的感知，他所有的感觉在感觉在物质实相以外的另外的一个实相的空间里面，那个地方就是他跟赛斯在交汇的地方。可是那个地方虽然讲地方不是真的占据了一个空间哈，而是一种啊，应该讲一种感觉。你做梦的时候有没有占据你物质实相的空间？看起来有吗？对不对？可是他在哪里？另外一个实相嘛。好，看起来好像它真的有一个具体的地方，可是它并不是在你的，不是在你可以实际看得到的一个什么地方占了一个位置在那里进行，不是，而是在你另外的一个实相里面它出现了。好，那鲁伯这种被撞出去的那个意识就有点像是我们进入到梦境的那个感觉，你做梦的时候就是你的意识离开肉体到其他实相里面去开始其他的故事了，大家了解吗？好，那如果好，反之他的习惯是把它导向比如说一般的祈祷的话，那么那个架构也可能为他所用。好，在所有这种例子里有几种特质是很明显的哈。等等，有人在祈祷的时候有没有经历过神秘经验？有没有突然听到好像上帝在对他讲话？好，各位，你在拜观世音菩萨的时候有没有人有过经验好像菩萨在对你讲话？好，你在拜阿弥陀佛 有没有？有的时候有一种经验，感觉他好像回应了你的问题，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好，这就是神秘的经验。好，比如说他真的假如觉得他是在做祈祷，而且你专心一心一意你在做祈祷，那所谓祈祷的这个架构，就是你在做祈祷的时候的那种心灵状态，它其实好也可以做一个连结的管道。好，就像有些人好像真的听到这个耶稣好在回答你的话了，你有过这个经验？你要不要说说看？进手术室的时候你经历了什么？哎，好，先等等哈。
我就一直跟观世音菩萨，请他保佑我开刀顺利。
嘿、hey ，
然后就进手术房之前，就有个声音跟我讲说：“你放心，你会平安的，很平安、很健康的出来。”
哇！
然后我就真的很带着微笑就进手术室了。
对，好，就是这样子。
对，
祈祷重不重要？重要哦，啊，大家你可以好好的每天做早晚课祈祷一下，啊，祈祷。像那位同学，我还记得进手术室六天昏迷嘛，有没有？好，可是出来的第七天，仿佛经历了很多未来的事情，有没有？你都觉得你好像经历过嘛？好，那接着下来有没有再有这样的经验？没有哈，所以他那个时候的意识是不是也离开了肉体，而且他的意识走进了他肉体认为的未来。大家了解吗？好，所以他在第七天醒来的时候，他发现很多事情他经历过了。好，很好玩哈。那这里啊，他说所有在这种例子里面有几种特质很明显啊，大家把它画下来哦。内省的能力，深度集中的能力，在沉思中以肉体为取向的自己失去了锋利棱角的能力，以及一种强烈的学习欲望。那这些必须伴以内在的信息，相信能够直接收到世界的知识。对那些相信所有的答案都已知的人，就没有什么探索的必要了。好，各位，这就是假如鲁伯没有这些基本的特质，他根本今天也不会跟赛斯联络上。所以假如你想要来开发你的这样的一个心灵的能力，好，我们说启动内在感官的这种能力，好，你一定要有内省的能力，深度集中的能力，就是你要很专注。好，内省是什么？常常能够觉察自己内在里面的起心动念，然后在沉思中以肉体为取向的自己失去了锋利棱角的能力。你知道什么意思？好，没有太执着，好，没有太固执，没有太批判，好，没有太防卫心。那还有一种强烈的学习欲望，就是你很渴望，很强烈的希望你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好，强烈的渴望。那这些都要伴随着内在的信息，好，相信能够直接收到世界的知识，就是说你的信念里面要相信你可以接收到信息，而且这个信息绝对是对你最适合的。你要不要有这样的信心？一定要有。假如你的这样的信念是说，哎，怎么可能？谁在讲话？我是不是中邪了？有没有？好，我是不是拄着鬼？我听着吓人的声音。假如你是这样的一个担心跟害怕，那么你就很难做了这样的连结，因为你不信任啊。在你的信念里面，你会觉得哦，这件事情是不可能的。假如你觉得不可能，那它会发生吗？不会嘛。就算它发生了，你也认不出来，好不好？你根本不知道。好，而且你还会用你的恐惧去描述这个现象。好，接下来哦，这种资讯，这种由灵感触发的写作，通常是出现在已被固定成型的人格架构里。好，因此这种知识出现于其中的那个范畴常常会有所不同。在有些情形，这架构本身是最后一次被用到，而最初由灵感而得的知识，这知识本身脱离了这个架构，而超出了让它出生的那个范畴之外。好，其实这个意思就讲说， 好，这种由灵感触发的写作通常是出现在已被固定成型的人格架构内。好，有人格架构才能写作啊，大家了解吗？有这个肉体，有这个架构，你才能够写作嘛。可是你写出来的内容其实是来自于这样的一个灵感，灵感触动了你去写作的一个内容。那因此这种知识出现在其中的那个范畴常常会有所不同，也就是说我们在接收到这样的一个灵感的方式其实不见得都会一样，因为每个人的人格架构不同，有的人用听的，有的人是感觉到的，有的人可能可以看到影像。好，那么在这些情况，这个架构本身最后一次被用到什么意思？这个架构本身是最后一次被用到，而最初由灵感而得的知识。好，而这知识本身脱离了这个架构，而超出了让它出生的那个范畴之外，也就是说你的灵感来了之后，它会走上它自己各自发展的一条路。比如说你把一个灵感写下来，写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有没有开始发展它自己？什么意思？所有的人看到这篇文章的反应可能都不同，所有人对这篇文章的一些解读都不同。有一幅画作被画出来，所有人看到这幅画所产生的反应跟感知会不会一样？不一样了。这幅画有没有开始赋予他个人自己的生命？他本来有灵感透过你画出来，可是当他被表达出来之后，他就走出了你这个人格的架构，有了他自己的发展。每个人看到赛斯，有的人害怕，有的人觉得哇，这个好有支持感，好有支持力。好，所以这些知识透过了灵感来到了，透过这个架构然后来到了这个物质实相之后，它又已经脱离了那个架构，有了它自己本身的意义了。好，它自己会发展出它的意义，每一幅画都会发展出它自己的意义。好，每一本书也会发展出它自己的意义。好，接下来最重要的是，在意识的扩展状态收到这种资讯的那些个人，已经在他们自己内在感觉到他们不止与地球本身，并且还与更深的实相有深深的联系。在有意识的层面，他们常不觉察这个在他们自己内在的基本特质。好，但他们不接受别人所给的答案，却坚持找他们自己的答案。好，这还是在讲哈，假如你想要接收到这样的内在的讯息，那么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质。他们不会喜欢现成的答案，他们是希望自己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些连结、灵感、探索，找到自己想要的答案。好，他们不要速成的，不要现成的答案。而在这个地方哈，他也特别提到会有这样的一些连结的人哈，会连接到这样的一些讯息的人，他通常好不止与地球的本身，他还与更深的实相有深深的联系，也就是说他们其实是可以常常跟很多不同实相空间的讯息做连结。所以我刚才讲很多艺术家常常都在状况外，什么意思？他们注意力没有全部都放在这个物质实相里面，他们常常有一些意识是在游离的。比如说他们在想象他们要怎么构思，怎么去画出一幅画，他常常有一些想法，有没有并没有对焦在这个物质实相上吗？好，他常都在希望能够连接到一些什么灵感，好帮助他的创作。好，这些寻求也许显得不稳定啊，有一种微妙的不耐，一种神圣的不满驱策他们向前，直到在他们自己人格内的边疆终于被打开，所获得的知识然后必须被这具肉身的人格所整合。但是这种样子的有效知识天生就会放出它的光，而开出它自己的路。好，就像我刚刚在讲这些知识啊，透过灵感来到这个实相之后，他们会有他们各自的一个啊发展。你看哈，微妙的不耐，神圣的不满驱策他们向前，直到在他们自己人格内的边疆终于被打开。各位，这也是想要连接这些讯息管道的人他所具有的一种特质，所谓的微妙的不耐，对于现成的，对于已有的，对于现状的，好，对于那种一成不变的是不耐烦的，一直寻求，一直不断的想寻求变化。好，他们觉得现在好像有一个答案，但是过一段时间他们认为这个答案已经不能够满足他了。 还有驱策他们不断的向前，有一种神圣的不满，也就是说他们对很多现状会产生一种不耐烦，他们不想再维持现状，会一直不断的想要突破，想要突破。为什么？只要你满意了，你就不会想要寻求嘛。只要你还有一些渴望还不满意的话，你就会一直不断的想要去扩展，去扩展，了解更多，了解更多，有没有？好，接下来哈，由某些这种经验所发动的能量，足以在一瞬间改变自己的一生，并且还能够影响其他人的了解和行为。这是一个活动次元的知识侵入另一个次元，他们是能量很高而易变的，收到这种资讯的人的本身是他的一部分而不自知，他现在人格的整个感觉基调也直接被他所收到的资讯所改变了。这是在讲像鲁伯接收到赛斯的一个资料，他的人生有没有变了？他的物质实际上这个人生当然改变了。好，他们两个本来是很孤僻的人嘛，有没有？那他们两个不是有一天跑到约克海滨的小酒馆去跳舞吗？有没有人生改变了？好，收到了这个赛斯讯息的一个高能量的撞击，结果呢，他们不知不觉的也被这样的一些讯息改变了他们的这一生，而且哈，这个改变还真大呢。好，不只是一个外在认知、头脑意识所认知的部分改变了，他的内在心灵的环境其实也改变了。那按照他对自己的愿景忠实到什么程度，他能得到千载难逢的扩展可能性。可是他得到的资讯常常是与他先前持有的概念相冲突，否则的话，这种经验有时具爆炸性、侵略性的特质就没有必要了，因为就不会有阻碍了。好，大家知道这意思吗？有的时候啊，像很多人在刚开始学赛斯心法的时候，有没有被撞击到？有啊，他很多概念跟我们过去不一样啊，有很多的想法跟我们过去所学不一样，可是假如都一样很温和啊，你会有兴趣吗？就是因为有撞击，有爆炸性，你会觉得好奇怪哦，怎么会有这样的说法，你会不会很好奇，你会不会开始有了动力想要去更了解？对，好，所以像这样的一些灵感所接收到的讯息，它通常具有爆炸性，会觉得啊，怎么会是这样子，好，怎么是这样的一个说法，这个时候对你来讲就有一个很大的冲力，你就会想要更了解它。嗯，好，在9点45分这里啊，然后这种人格就常常必须学着融会他的直觉知识，学着改造知性的架构，使他强到能够支持他的直觉知识。好，你知道吗？像鲁伯在接收赛斯的时候，他的这样的一个个人内在的一个我们说的能量哈，有没有不断的在被扩展？好，他的意识有没有不断的在被扩展？好，因为他必须要融会这个他其实还陌生但是很大撞击的一个新的直觉知识，所以你看我们在学赛斯，我们自己有没有不断的在扩展？因为不断的要去改变，甚至于撞击到很多我们旧有的观念，那这些观念你要不断的去整理，甚至于把它抛下，对不对？然后让更多这种新的观念不断的进来。假如你没有在你的内在的环境不断的在扩张，你怎么放得下这么多的观念？假如你没有融会，没有贯通它，你吃得下这么多的东西吗？吃不下。所以为什么赛斯书一开始有人只能念两句话，念一句话？好，有的人恐怕一次只能看一面，那有些人有没有好可以越看越多，可能一次可以看一个章节，他就是看你内在的容纳度有多大。假如你无法融会贯通，你根本看不懂，那像这样的一个高度能量所传讯过来的讯息，你怎么有办法看它？所以为什么很多人看赛斯看到后来都睡着了？各位，能量的撞击，了解吗？这是一个高能量所传递过来的讯息，而撞击了我们头脑自我意识的小小容量，于是你把它撞开了，撞晕了，被这样的一个能量给撞晕了。所以看赛斯看到睡着是不是很正常的事啊？是啊，我就听他们那些翻译的老师们讲，他们翻译到一段时间一定要去睡觉，否则头晕脑胀，睡起来就好像好像都懂了，好像更明白了。嗯，很有趣。 接下来哈，这种人格也常常天生就有汲取不寻常的大量能量的能力，他们通常在一个相当年轻的时候就得学会不浪费精力。好，就是我刚刚在讲，假如你有这么多的有一个兴趣很想去实现它，那么也许你就要做点取舍啊，让你的能量保留在做一个你觉得最喜欢的事情上面。好，那么举例来讲，好，在学到了这个教训之前，他们可以看起来好像是同时向许多方向进行，也就是说好像一次可以做好多事情哦。好，你有没有常常要画画的时候想到说啊碗还没有洗，有没有想到说看赛制书的时候想到说啊衣服还没有收，有没有？好，当你很想要去做，哇，我有一篇文章要写，要赶快去写，可是你想说哎呀还没有去买菜，晚上要吃什么。我们有没有常常要做一件你很想做很想要发挥能力去专注做的一件事情，可是你同时有好多事情分散了你的注意力，于是你后来发现你一事无成，对不对？要看的书越叠越高，越叠越高。哎呀，我等一下再看这本书，好精彩哦！啊，可是我现在要去洗碗，我等一下洗好碗的时候呢，啊，再把衣服折好，啊，折好了之后，哎呀，好累啊，我睡一下觉。就你那本书就还一直放在那里啊。所以我们有没有书架上有很多新书都还没有看？有，买的时候就是强烈的灵感，买来的之后呢，啊，就分散了注意力，有没有？嗯，因为我也会这样子啊，啊，我也会这样子。买书放在那里安心。好，三十几四十岁出头的人常常会卷入到这种事情里，只因在那个时候这种人格想知道的需要常常到达了顶峰啊，那所需的行为模式已经充分的建立，精力也被导向了一定的方向，而这个人已经有足够的时间去了悟那些被普遍接受的架构与答案对他没有多少意义。也就是说三四十岁的中年人是不是到了一种想要寻求自己个人人生意义的时候了？你会不会对很多继承的答案，很多既定的一些事物其实会感到不耐烦，没兴趣了？好，然后自己开始想要闯出一条不一样的道路来。好，特别在三四十岁的时候，没错哈。想想我自己好像也差不多在这个时间。为什么？小孩子也到了一个年纪了，很多这种人生必须要尽的责任告了一个阶段，啊，也告了一个阶段。那个时候小孩子自己去念，应该是念小学国中啦，哈，要高中了都可以自理了，你有很多的心力不用放在他们的身上了。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在带妈妈读书会了，妈妈读书会都带了十几年了，也不知道十几到几年了，算不清楚。好，那个时候就是啊，小孩子比较懂事了，可以带出来了，然后小朋友在旁边玩，然后妈妈们在念书。后来跟着这个十几年妈妈读书会，现在都快变成阿嬷读书会了，我们已经有人要当阿嬷了，对，我指日可待了，迟早的，对不对？好，以后我们就开办阿公阿嬷读书会了，好，传承会继续传承下去。所以许医师礼拜六上课不再讲，好，他开始要办什么更年期的典礼，好，还要办这个第二青春期的典礼。我说他真是善良啊，为我们这些工作人员一个一个要步入更年期跟老年期的人做好准备。啊，你看我们也是从很年轻的时候开始在这个领域里面，然后这十几年来慢慢慢慢把它架构成一个基金会出来，青春都耗费在这个里面了，对。可是怎么越来越年轻呢？嗯，啊，好，还好，赛斯说你的青春你的活力并不仰赖你的年纪啊，大家要好好记得，你的灵魂也不知道已经几千几万岁了，对不对？所以每个人几乎也都是老妖精了。好，所以年纪代表什么呢？啊，年纪并不什么，没有什么相干啊。可是你主要的内在的感受重不重要？要不要常常有一种年轻的感觉？啊，要不要常常觉得自己活力无限？啊，要不要常常觉得自己好奇心还是非常的强烈？然后随时随刻有学习新事物的一种动力，不要停滞在那里。好，所以我们要给自己办歌唱会呀，办画展啦，啊，给自己这个做一些好玩的事情啊，高空弹跳啊，啊，飞行伞啊，你看慧雅高空弹跳都去过了呀，人家把它架上去，然后就在空中飞来飞去。 啊，他很多事情啊，那一一去完成他的梦想。对呀、啊，你有什么梦想，一一去完成它。嗯，好，来接着下来。这种知识，对不对？从这里。好，念错了哈。这种经验在他们最强的时候，能够从私人的领域把直觉知识推出来，以改变文明。那不可置信的能量永远是在最初的经验里，在它内含有浓缩的能量，所有其他的发展都由之而来。涉足其中的人能以许多方式反应，他必须经过很大的调整，还常常有行为上的改变。这人现在领悟到，他的确是一个活生生的各种实相交织成的网，而这变成了直接有意识的知识。好，其实这多少慢慢的也在描述鲁伯。好，鲁伯有没有在这个联系里面，他其实也带了一个改变世界文明的一些知识来到这个物质实相，有没有？有。好，而且呢，他呢是一个活生生的各种实相交织成的网，而这变成了直接有意识的知识。你知道鲁伯在跟赛斯连结的时候，他有没有停止他的创作？没有，他也是一直不断接收到写新书的灵感，他也一直不断的在写，有没有？他一直不断的在表达很多很多的灵感。好，那这种知识不仅需要更敏于反应啊，而且也要更负责任，并且还牵涉到先前可能缺乏的一种悲天悯人之心。好，各位你把它画下来。好，这也是假如你想要接到内在的直觉性的知识，你就要很有敏感的反应能力，而且你要为你的行为负责任。当然悲天悯人的胸怀是要有的。好，最后还讲到要有足够的坚强。这种悲悯带来了一种强烈挑战性与热烈的敏锐性。许多人曾经感觉经验过不寻常而十分正当又强烈的意识扩展，但却发现他们自己无法把心知与过去的信念连结起来，以至于造成了处理这个敏感性所必须的改变。的确，他们不够坚强来容纳这个经验。在这种情形，他们试着把它关掉、否定、忘记它。各位，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很多人有这个能力，可是呢，没有办法跟他旧有的信念做一个连结，甚至于他内在的恐惧、害怕、排斥，以至于让这个知识来了时候，他把它关掉了，否定它了，扭曲它了，甚至忘记它，一直排斥说，我不要连结，我不要传递啊，我不想要怎么样。这都是冲撞了他个人内在有的旧信念。啊，什么旧信念？有些什么旧信念？害怕这种未知的力量啊，对不对？害怕这种哇，这个没有办法描述的一种非常好像是神秘的经验，然后把它归类在一种可怕不可知的一种经验里面，于是不知不觉的在排斥它。好，10:05，另一些人则从不允许它逃出它所源自的范畴或架构，于是他们无法逃脱，无法释放自己。举例来讲，如果这个资讯最先由他们的神而来，他们就继续以他们特定的方式来想神，以使这个经验与所给的资讯应早已把他们带得远远超越了这样的一点。啊，什么意思？有的人把这样的一些连结他当成是神，是神机，而不是他的能力。就像我们在讨论神是怎么出现的，有没有宗教的那一章。好，很多人把这样的一个直接的讯息当成是显神机，是神好在把一个非常神奇的事机好传递出来，而不相信那个是我的意识扩展的能力，是我内在本来就有的能力所连接上的讯息。后来这有没有又开始发展成宗教，发展成神的存在。好，他把这些能力全部都归给神，归给神明，然后他们觉得神怎么样，有没有无所不能，无所不在 啊，神可以解决所有的事情啊。可是赛斯在说什么？你就是神，你就可以解决你生命里面所有的事情，你只要透过好好的认识你自己就可以，认识你自己。好，来，接下来举例来讲，鲁伯也可能会造成了同样的错误，要不是他的经验已把他带的超越了那促使他诞生的灵感架构的话，那么在他的情形，他被推进到新的观念里，因为他有排斥旧观念的见识以及向前进的勇气。所以排斥旧观念向前进的勇气是不是也是特质？好，我们刚刚讲了好几个特质了，有没有？嗯，这向前使他摄入了啊我对神的观念的想法。在我们开课之前，他是如此的幻灭，以至于他甚至不愿意考虑任何有关宗教事务的问题。所以其实鲁伯哈，他根本一点都不喜欢宗教里面的一些，所以他对圣经也不是很熟悉啊。在谈宗教的那一篇，其实他跟这个约瑟有好多好多的问题，有没有？好，他根本不想涉及，因为他本身的一个特质里面就有一种排斥旧观念。好，他不相信这个教会里面给他的答案啊，他从小就不愿意相信，他有这样的特质。好，我觉得这个也很有趣啊。像我们会喜欢念赛斯资料的人啊，我最记得我第一份工作最早年才二十出头，我在佛教单位里面。好，然后我们的那个董事长的太太在美国过世啊，八九十岁，八十几岁吧，我们都说安享往生啊。哇，这个八十岁以后不是要穿这个红帐吗？啊，因为算是高寿嘛。啊，那我就穿红色的外套。啊，那时候我要去采访新闻，我是编辑，哈，要写东西。啊，就一进去，那些念佛会的人就把我抓出来，说不可以穿红色的外套，要换掉。那我说啊，心里就想，不是要值得欢庆吗？既然安享往生，啊，又是对八十几的高寿，啊，然后又修行有成，啊，反正那些都是这样写嘛，很有修行的人，那应该值得开心啊，而且灵魂终于解脱啦。啊，所以以后像我们在办告别式，是不是大家都要穿得漂漂亮亮来？哎呀，你终于解脱了，真是替你太开心了。啊，为什么要穿得黑漆漆的，穿得大家都这么样的痛苦的样子，对不对？对呀。好，所以我们以后好办告别式的时候，像我们这次在唱歌，任杰还帮我们做了 PPT 呀，好，帮我们找了一些比较特别的好玩的照片。我一边唱一边看着那个 PPT， 我就觉得嗯，告别式就这样子放好了。啊，在我的告别式上，这些照片还不错，啊，可是可能要逐年修正了哈，因为只要活得比较老的话，这些照片又太年轻了，好，我们就从年轻一直慢慢修正到老，啊，所以其实你看，只要我们真正了解赛斯心法，你打从心里面认同一个人的告别式，我们应该要怎么样？虽然心里面不舍，对不对？可是是不是要为他感到高兴？啊，他终于有一个啊，灵魂终于解脱肉体了。哎呀，好不容易走完这一生啊，真是替你感到庆幸啊！什么时候才可以轮到我呀？真是等不及了，有没有？啊，当你解脱了肉体之后，这个灵魂多么的自由啊！这恐怕就是他活了八九十岁以来最开心的一天呢，啊。所以赛斯说，人要死的时候，灵魂是开心的不得了，那倒是要诞生的时候才是悲惨啊，才会在那大哭。所以每个小孩子有没有在那大哭，痛哭失声，很有意思，对不对？啊，可是我们的物质实相把诞生当成是光明的，把死亡当成是黑暗的，有没有？啊，把死亡描述成那个样子，所以多少人怕死啊？有没有多少人怕死？然后多少人又不明就里的欢迎新生儿的到来？嗯。不知死啦，你不知这个囡仔以后给你带来多少麻烦呢，对吧？好，所以没有孩子的人，好，那恭喜你，也是蛮万幸的。好，这个缘结的少，好，来讨债的人比较少。好，以后你旁边有人哈，没有孩子的话，你就要拿这个话来安慰他，对不对？好，有人真的要往生的时候，哇，祝贺他，祝他一路顺风，对不对？下次再来又是英雄好汉呢，是不是？我跟你讲，这种心态好重要，你真的转得过来的话，你的人生啊真的就会顺畅，你不会怕死，你不会怕死。不怕死重不重要？赛斯说怕死是人基本的恐惧，好，人的恐惧的发生都是因为源自于怕死。好，怕死也可以把它解读成怕未知， 对不对？不知道会怎么样嘛，是不是？嗯，好，所以我觉得怕死的人一定要看那个什么，我所爱的人要走，好，要看灵魂永生里面的死亡篇，它里面在讲，啊，你就会觉得好向往死亡，很向往那一天。可是你还是要把人生走完嘛，好，你要把人生一步一步走完，对不对？嗯，想早一点也是不行的。好，接下来啊。其实这种经验或这种通道知识的门户是每个人都可以获得的，而且每个个人都或多或少参与了其间，他们以远非如此明显的方式出现，尝试在似乎突然做成的直觉决定、有意的改变、直觉的预感里。好，那常常在人生的中途，一个人好像突然以一种具体的方式清楚地看见事情的端倪，而把他的事整顿好。例如看起来似乎朝着灾难走的一生突然反败为胜，这些全是同一经验的变奏，虽然是以较不明显的方式。好，这个话哈，也就是说啦，就算你哦，一般人啦，你不知道也不承认也不接受你有这种能力好了，可是你的生命里面有没有常常会发生一些这个突如其来，然后超过你的预想，而你会觉得哇，怎么会这样子？有没有常常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对吗？所以那这些事情是怎么发生的？你为什么会做这个选择而不做那个选择？大家知道这意思吗？好，这就是你其实一直都有这种连接直觉知识的能力，可是你不相信自己有这个能力，你也不知道自己有这个能力，但是你却会常常在一个关键性的时刻做对了选择，闪开了一场车祸，怎么样？好，可能这个少了一次赔钱的事情，好，你可能突然闪开少了一个吵架的机会，有没有可能？很最近有一件事情，我们有一个个案，他其实有一些特别状况哈，不是他本有一个个案，他带另外一个他的朋友要来，可是他的朋友有一些特别的状况，我不知道。可是后来因为他突然要把他带来找我，约不到我，我那一天我真的有事情我不在。本来我还想说，那否则你在什么时间来，我特别排个时间，因为他说很紧急。后来他没有来。好，那这个事情过了之后，我上个礼拜我才知道。好，我上个礼拜才知道。他呢做了一些危险的事情，好，他到别人的诊所，然后去破坏人家的诊所，然后在里面可能大闹。哎，各位，假如他来到这里，会不会就是我在面对了？他懂我这个意思吗？哎，那我刚好不在啊。我妹妹哦，以前都说我有狗屎运，他常都这么说我，虽然不好听，但是我也还蛮能接受的。他说我常常都会逢凶化吉。后来我想来想去，好像也是啊。像最近啊，这是上礼拜我感知到的。好，那因为这个个案有一些非常特别的状况。好，可是要介绍他来的这个他的朋友也是有一些状况的人。好，假如那一天他真的在一个非常正在发作的阶段，好啊，不明就里的把他带来这里找我，那会不会有其他的事情可能会发生？对不对？人杰可能就要来保护我啊，挡在我前面呢、啊。好，那可能我们就会很麻烦了。好，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不会不知不觉的，我们避开了很多的危险，都是你当下一个不知道为什么会做的选择而造成的结果，有没有？你的人生有没有一直都在这种奇妙的转变里面？等到你回首才发现，哎呦，我怎么好像逃过了一劫？大家知道这意思吗？这很有趣，可是因为我们没有对焦了，我常常都说我们的焦点没有在这里，所以你也略过了很多你可能哈早就应该要面临的一些灾难，可是你突然就转了一个弯了，有没有？好奇妙哦。感恩，要随时感恩。对，然后我刚刚在讲的那件事情，我心里就在想，其实哈，在基金会里面，我个人，好，我个人在辅导的个案这么多年，我还没有碰过一个真的很具伤害性的或是很暴烈的人来。当然一来这里也不是医院，也不是诊所，好，通常会来到这里的人，他的问题不至于是真的那种精神上况， 精神状况是完全失常的人嘛，他们会直接去医院嘛。好，可是你看像许医师诊所那里就不一定咯，好，就会有各式各样的人都会去，对不对？所以啊，其实我们叫做心灵对话，我们就不叫諮商。好，我们也不叫做治疗，我们根本没有在做治疗，我们在做心灵的陪谈。可是陪谈有没有效啊？有啊，所以许医师现在才要开这个课程啊。好，假如我们有三阶课程培训完毕的同学，甚至你有二级辅导师的认证的资格，你都可以来报名参加这个现场做心灵辅导的啊，心灵陪谈的技巧的课程。而且你也可以成为就是愿意同意成为个案啊，你想要接受许医师在现场做諮商的话，好，那你可以报名，只有六个名额，好，这个很快就没了。上课是可以比较多了，有上完高阶培训课程的同学可以上。好，来，我们再看一段哈，在10:15这里哈，在正常生活与日复一日的经验里，你可以得到所有你需要的知识。不过呢，你必须相信如此啊，以向内看，以及对你的直觉开放，把你自己放在一个能够收到它的地位，而最要紧的还是想收到它的欲望。向内看，对直觉开放，是不是也是特质？好，我们刚刚今天有没有讲到好多好多特质？好，你回去复习一下，好，你就知道，假如你想要连接这样的直觉的经验，你必须具备哪些特质。在几段以前我说话，我说起啊，像鲁伯这种人，他们自身就是他们收到知识的一部分。你是不是你收到知识的一部分？你有没有在展现你所认同而且你所学习到的知识？你自己有没有展现它？你有没有在展现你所知道的？有吗？对不对？好，拿最简单的事情讲嘛，早上今天这么冷，好，你觉得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比较保暖？你有没有在用你的知识做了选择？有没有展现在你的生活里面？好，那只是鲁伯他展现最多的是在心灵的层次上面，是不是？好，在心灵的层次上。好，其实很好玩，我常常在讲这个赛斯，不见得我每一句话都懂，有的地方我也搞不懂，可是突然就讲出来了，而且讲出来自己一听还觉得还蛮有道理的。这是什么连接啊？内在知识，大家了解吗？好，有时候你听我哈，在那停顿了一下，我要从头再看一遍。好，虽然我看过，可是真的要讲的时候又不一样。好，只要你听我停顿念完了，后来我又停顿一下，再看一遍，你就知道我在想怎么讲。然后嘣，突然就讲出来的时候，我常常自己会觉得说，嗯，这样讲还蛮不错的，蛮有道理的。好，突然自己也会心领神会。各位，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一定有吗？好，好，所以这个适用每个人每个读者哈。有一个很大的错误在世上运作哦，来，各位，这里你要注意了，有一个很大的错误在世界上运作。什么错误呢？人们相信只有一项伟大的真理，它将出现而他们就会知道，在等待真理啦，等待真理自己来。赛斯说没这回事，太懒的人得不到真理。好，他说，但一朵花即一个真理，一个灯泡也是，一个白痴及一个天才，一个茶杯及一只蚂蚁都是真理，可是在外表上面他们却少有相似之处。我刚刚这里有没有讲过？有，对不对？所有的存在它都是真理的展现，只是它展现的方法不一样啊。10:24这里，真理就是所有这些看似独特的分开的不同的实相，因此鲁伯是他所感知真理的一部分，你们每个人是你们所感知的真理的一部分，你就是真理，你就是道路，你就是什么？你就是上帝了。那个话不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道路，还有呢，就这样子吗？电线杆上面的，现在电线杆上面都比较少看到了哈，除非在很乡下的地方才会有，对不对？现在其实因为也没有电线杆嘛，现在也没有电线杆，比较少，而且会被抓，破坏环境。我觉得我们应该去贴，你就是真理，一朵花就是真理，一个灯泡也是真理，一个白痴，对不对？把这句话贴在3楼或是1楼。好的。真理经过鲁伯反映出来，而在某种方式变成了新的真理，因为它是被独特的感知到的。好，各位， 你看赛斯书有没有感知到你个人的真理，有没有感知到你个人的感受啊，跟灵感。所以赛斯书对你个人而言有你属于你个人的真理。好，那就如对每个人感知到他的人来讲，他都是独特的。那样说的话，他不是更差的真理或更真的真理，他变成了新的真理。所以各位，真理多不多呀？每天都在制造啊。我们今天讲完这一点这个内容，我们又制造了一些新的真理。我说出来的是我的真理，你们听到的是你们的真理，是不是这样子？以后你跟小孩子讲话，我说的就是真理，然后你的小孩子说，妈，我说的也是真理。所以你说真理是越变越明，所以你就不要怕跟人家吵架，有没有？不要怕你的小孩子顶撞你，好，你不要太在意你的小孩子不听你的话。你说我们都是真理，所以真理要越变越明。你看这句话讲的又真是不错呢。没有想到这么说啊，所以每个人都会感知到真理的。好的，好，最后我们把这一节讲完哈，讲不完了。 OK， 好，我们翻到572页哈。这种新真理的确可以是非常古老的，但真理并不是一样必须永远有同样的外表形状形式或大小的东西，因此那些执着保护他们真理而不被质疑的人，反而冒了毁坏他们知识合法性的险。各位，有没有很多人在做这个事情？我们以为这就是真理，我们一定要福音这个真理。所以什么日月神教有没有在维护他们认为的真理？日月明教哈，日月明宫，好，很多所谓的宗教有没有在维护他们认为的真理？排斥别人，有没有？你维护你的宗教没关系，你排斥别人这就有问题了。好，这就会像这句话讲的，真理用不同的外衣来包装的。所以你看那些中东国家为了教义在那里打仗，他们有没有疯了？他们认为他在维护他们的真理，可是他们排斥别人啊。好，因为要保护自己的真理，保护自己的真理，为真理而战，有没有道理啊？啊，为了维护自己的真理而去战争，而去打别人，这是对的吗？不对嘛，你有你的真理，我有我的真理嘛，大不了我们来辩论嘛，看谁讲得通嘛，干嘛要打别人？是不是这样子？你看这段话有没有讲到会发动战争去维护自己的真理，维护所谓自己认为的道义，有没有问题？我们这有同学最喜欢到中东国家去旅行啊，好，我倒是从他的口中知道，他认为那边的人民真是和善的不得了，在那里旅行好安全好舒服哎。好，这真的是跟大家的一般的印象都不一样，有没有？对，有机会大家去看看，都是外面哈，在用所谓的其他文明的国家一种有色眼睛所描述出来的状况，基本上人民都是很善良的，不是吗？基本上人民都很善良吗？就是那些当权者要维护自己的真理，他们的真理是什么？名跟权嘛，名跟权和钱，是不是？再次的，那些对他们的答案如此确信无疑的人，将会缺乏那可引导他们进入更大了解次元的想知道的需要。当然啊，任何合法的意识扩展其本身即为讯息的一部分。这个人格发现他本身接触到活生生的真理，就明白真理只是以那种方式存在。我用了意识扩展这个用语，而非更常用的宇宙意识，因为后者暗示了在此时人类尚不可得的那么大的经验。与你们的正常状态对比之下，强烈的意识扩展其本质上也许显得是宇宙性的，但他们仅只略为暗示了你们现在可能达到的那些意识状态而已，更别说能够开始接近一个真正宇宙性的觉察了。好，所以用字有没有很重要？好，有的时候好，赛斯很谨慎的哈，很谨慎的，因为好像用意识扩展跟宇宙意识有点不太一样，宇宙意识暗示好像哇那个经验太大了，你们是没有办法触及到的。好，其实不然，每一个人其实都可以触及得到。赛斯有没有又在打破我们的自我限制？好，当他在讲宇宙意识，很多人会认为说哇这么大的一个宇宙意识我们怎么触碰得到？ 好，赶快哈，我们接下来在10:55这里，好，在本书中所提出来的概念，应该可以容许很多读者扩展他们的感知与意识到一个令他们不敢相信的地步。各位看赛事资料，你有没有觉得自己好像越来越扩大了？好像感知力越来越敏锐了，好像这个世界越来越不一样了。好，此书本身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写的，以致凡有心学习的人都能够受益。不止写出的字本身有意义，并且存在于字里行间看不见的联系也有意义，而且对人格的不同层面各有其意义啊。接下来，任何直觉性资讯的成正，端赖收受者的内在成正啊。各位你画下来，这一段很重要。好，意识的扩展要求诚实的自我评价，对自己的信念以及偏见的自觉，它带来一件礼物及一项责任。因此每个希望反观自心，希望找到他们自己的答案，希望赴他们自己与宇宙约会的人，就应当对他们自己人格最隐秘的作用方式变得非常熟悉。各位直接的了解你自己，而且对自己非常诚实，看到自己很多细微的情绪反应，容不容易啊？一点都不容易啊！看到你今天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去找到原因，容不容易？好不容易哦。所以这里在讲哈，你一定要对自己完全的开放，对自己开放，你自己要对自己开放。好，你不见得马上开放给别人，你起码要对自己很诚实，不放过自己任何一个所谓的矛盾冲突的信念跟一些不舒服的情绪跟感受，好好去认出它。好，翻过来574页，好，最后这一段，这种自我认识本身非常有益，在一方面来说也就是为了自己的报酬。不过如果你不愿意改变你的态度、信念或行为，或检查那些你认为是你独特的个性的话，你就不可能清楚地向内看。换言之，没有检查你自己，你就无法检查实相。你不能够离开你自己而与一切万有接触，你不能够将你自己与你的经验分离，你不能够利用真理，它不能够被操纵。不论是谁，凡是以为他在操纵真理的人，其实是在操纵他自己。你就是真理，那么就发现你自己吧。今天这一段真是太精彩啦，各位有没有觉得今天发现了真理？你就是真理，你就是道路，好好发现你自己。赛斯一直不断的在讲，我们只要好好的认识自己，我们就认识了全世界。可是认识自己是一条好，也是真的是蛮无止境的一个道路。好，你会透过发现而不断的发现更多。好，今天我们讲到这里，同学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好，希望同学回去哈，把今天的这个内容好好的再复习一下。好，我们刚刚讲到说，假如你想要跟直觉的知识连结在一起，他有没有讲到好多的特点，好多的特质？当这些特质能够好好的去发挥的时候，各位，我跟你讲，你真的无往不利，到哪里去，随时都有人帮你准备好你未来的道路。你下一秒钟要做的事，他马上把所有该准备的都帮你准备好。有没有问题？你觉得怎么样？好棒，对不对？你就是真理，你就是道路，你不需要去了解别人，好好了解自己。对，好，选择自己想要走的道路。好，那今天我们到这里结束，谢谢大家。